大
能。
大能。
哦，大能。
大能跟公益。
跟公益。
嗯。
你看我连翻都没翻。
嗯。
耶、
yeah. 。哈哈哈哈哈。那是十六节哈、啊，十六节到十七节，它这两节是，那最后讲的前面干啥了？前面没讲吗？
啊，我看看。
上礼拜
有录音吗？
上礼拜没录的，忘了。我这礼拜录了，然后上礼拜听得很顺，然后听了啊，录到没有？单单，我想说单单有一个问题。
神有两个呼召，
什么？
肉体跟灵魂。
对。怎么肉按肉体说，按灵魂说是吧？
对对对对。
按肉体说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在第三节问到他儿子。没做笔记，有点这没做笔记没关系。记住就好了，这说明是记住的。
嗯，有问题是什么？我没听到。
三四节，肉体跟灵。
肉体按肉体说，按灵说。
是，按肉体说就是耶稣的血统嘛，跟犹太人说就是要跟他们说明，就是他是有血统，从大卫后裔生，但他不只是血统的问题，他还是属神、属灵的，按圣灵说。
你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嗯。
从肉体说，就是按照他的这种人的关系来讲；从圣灵说呢，但这里为什么会要对比呢？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对比呢？三四节是一个对比明显，对不对？
嗯，属人跟属神。
嗯，属神为什么会用大能显明他的神？从死里复活，带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人呢？
因为人会死，
对，因为人在人软弱，
嗯，人死了活不过来，
人会软弱，人的人，嗯，会受限制，
嗯，
人会死，没错，会受各种各样的身体的限制，但是呢，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就显出他的本体来，对不对？
嗯，
他的本体是大有能力，又是大有荣耀的，他是就在这里做这么一个对比，好。还说了半天来了，第二节还讲了半天了，我记得。
嗯。
让大家讲了半天
了。哦，旧约里面指向耶稣到来的经文和预言。
对啊。
嗯。
对。嗯，好。所以福音不是保罗说福音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说，好像是只有他那个时代刚有的新鲜的东西，福音是应许的，换句话说很多人期盼，然后到耶稣来这一天，当他写上日子满足的时候，就差他儿子怎么怎么怎么的，对吧？
嗯，
里面的应许就实现了。
嗯，
所以他就讲到福音哈，使徒什么啊，对，福音使徒，使徒就不用说了哈。
嗯，也有说仆人。
仆人
对,
对，
为什么他说自称自己是仆人？
为什么自称？
而且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嗯，
这仆人只是有契约的奴隶。
嗯
嗯，
还有呢？
还有后面欠债的。
啊？哎，还后面欠债的，你先跳到后面去了。
啊。
债主没来，
债主没来，
债主对，
这样我们心情我们就可以轻松点
啊。
哈
哈
哈哈哈哈！我们看
了，重视如释重负。
今天，
谁解释一下债主怎么回事？为什么说保罗说他欠债？
因为杀很多人。
嗯，那我没杀人，那我不欠债。
我们鄙视了。
啊？我们什么？
鄙视了福音。
鄙视了福音。嗯。
我们得救也是别人给我们传福音嘛，然后我们这一份救恩本来也就是一份神白白给的，所以我们也想把这一份爱也传播出去。
好，对，最重要还有一点，我说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只不过神的恩典领到了，我们白白的领受了，但是呢，我们其实原来是跟他们是一样的，从这点上看呢。我们也是有欠债的信仰，并不是我们好像配得或者怎么样。好，基本上我们都讲了。哦，对，保罗说他用心灵侍奉神，实际实在有印象。说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么样不住的提到你们？你们是指的谁？
罗马
教会会的人，对。但是保罗这段表白，说明他能表达出他的一个信心在里头，什么样的信心在里头？
日常生活就一直为他们祷告，然后不让别人知道，然后神可以做见证。
对，所以他是实际上说他是用心灵来服侍神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当然是祷告了。再一个就是在后面做的事情，并不需要人来怎么样，并不需要说人给你肯定或不给你肯定，而是他就做，但是神呢可以给你做见证，因为神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神都会给你做见证，都会给你记下来，
做见证。
好，那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说不以福音为耻？或者说，那就说当时有人说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呢？
因为是在希腊。
海轩。
海轩。
社会风气的关系。
然后那时候
流行。
然后保罗都可以电报他。
好，第七就知道，记住了。对，那个时候人家讲究思辨，保罗只讲见证啊，就是水平不够高，但是呢是真理，因为保罗他本身就是有学问的人，所以他知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上面可能没有太强调，今天就再补充一点，就是另一方面福音是神的能力，就是因为保罗他知道。除了神以外，除了神的福音以外，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人也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去做出合上帝的心意的事情。然后呢，人最重要的也没有办法，你这和你知道多少没有关系，知识多少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你知识的越多，你知识多没有任何的。啊，能力来改变你，你只能是把指头指向别人的，或者轻看别人。所以保罗他自己深有体会这一点，因为他从前是法利赛人，对律法熟得很。法利赛人是严格执行、遵行律法的人。好，那十七节来了，因为神十七节。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哈，放在这样。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有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谁先给我解释一下？第一句，神的义正在，为什么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小西
，你小西。
神的公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神的公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就是那个。
赵林。
神被神的义指的是赐给人公义的地位。
哇。
我记得公义的地位，但我以为第一句不是这个，因为第一句读着蛮通顺的。
对，所以说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不是指的神的公义哈， 这一点，要不然就不太好解释了。神的公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还好说，但神的公义怎么会本于信以至于信呢？对吧？
嗯。
所以就和神的公义、神的性情和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一定是和人有关的。那和人有关的一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赐人公义的地位，或者赐人公义的性情。那在这里，专家说，不是我说，专家说是赐公义的地位最为恰当。想想问，
嗯，
说哪？
对，我觉得性情其实不是那么恰当，
嗯，
因为有些不信神，但他做事也挺公义，
嗯，
就是他这是一个普遍观点，人性当中就有公义的一部分，就有公义的性情在。但我们不可能一定是，我们不可能是义人嘛，就是你就算有公义的性情，你也不可能是义人，因为你不可能做到100%的公义。对，那唯有借着神赐我们公义的地位。
好，所以解释一下，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本于信以至于信？或者 by faith，by
faith to faith，to
faith，
借的信。
借的信以至于信，以至于信，就是。借的信以至于信，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要靠信心，从你出信到最后，啊，到最后你已经啊蛮有荣耀或者有很大的信心，这些从开始都要借的信来达到那个真正上帝，就说真正的信来达到那个比相对来说完全的信。完全的信心，从一个不完全的信心到一个完全的信心，但这又从有点 from to 的意思了。
嗯。
但是呢，它 from to 其实表示信心，它是有一个过程，它是不是一个死的，它是一个有变化的。然后呢，啊，从你开始信到最后你离开这世界上，你信心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所谓信心就是对神的信靠。那你对神的信靠呢？显然必须得有包括你对神的认识，对吧？如果你没有对神有深刻的认识呢，你很难说你有很大的信心，你很难说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能够信靠神。那你可以举出一旧约当中的一个例子，很明显的，谁能举啊？创世纪的例子，亚伯拉罕，对不对？
嗯，
就是当初亚伯拉罕神说，因为他信，所以神就算他为义。
嗯，
然后他怎样？他有信心吗？后来我们看到怎么样，他做了很多没有信心的事情，或者小信的事情，但是呢他还是靠着信心怎么样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对不对？他啊娶了好久不生孩子，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不及了，然后呢他老婆就给出了主意，哎，他想也不管谁出主意，他一想也不错，他就软弱了一下，然后到最后很大概有很长时间上帝都不理他了，但是呢当上帝再次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还是显出他的新的信心来了。然后他好这个有了孩子以后，然后又有什么乱七八糟，到最后到什么时候达到他的信心高峰？
献以撒。
对，献以撒，就通过这个考验，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就借着信达到了他的
以至于信，
对，以至于信。然后呢，就在他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他还是完全靠着信嘛，从头到尾，对吧？说是耶和华以勒，神的山上必有预备，上帝必预备。然后就是显出他的信心嘛。哎呀，没有预备怎么办？那拔刀就干呗，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他，当他在这件事情，但是当天使阻止他以后，然后说。现在我知道了，这就是说表明他怎么通过这个信心测验达到了那个信心的那个考验。所以信心是需要被试验的，需要被验证的，需要被怎么样，不要被 seal 的，对吧？你是99%的金子，对不对？但是呢你不验，人家不给你盖你戳， 那你是99%精准，然后啪的给你盖个戳，这是很重要的，你要盖上个戳。那信心也是一样，他你信心达到了那个程度，对上帝的无条件的顺从，你到了那个程度，然后呢，你还通过了那个实验，就是什么借着信达到那个信，所以这是以至于信的一个说法哈。
嗯。
改成英文的。好，那个因为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应该，
嗯，
吴太太谁给我们讲讲？这里的一人指的什么人呢？
基督徒。
一人指的什么人？
基督徒。
基督徒指的信上帝的人，属上帝的人。
对。
从他那个原文的时候，就是哈巴古书上讲的时候，是指的以色列人，
嗯，
清楚指的是以色列人。那保罗这里引用的显然指的是有信心的人嘛，对不对？才能算义人。
嗯，是。
有信心的人要因信得生，所以这个信是持续的，是这个持续的因，持续的相信，然后一直坚持到底，必然能得生啊。好。
嗯，
当然了，你不信的人，你要先成为义人，对不对？然后你成为义人以后，你还是要持守你的信心，然后你就必然得永生。好，从18节开始，今天从18节讲，先念到23吧。
嗯，好。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贤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守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守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
先到这儿。上次就接着开始。
嗯，
好，这就是保罗他开始，前面的引言完了，他要开始什么？进入正题的里面。那进入正题，他现在要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需要福音，或者说有什么原因我们需要福音？因为保罗这里的福音的含义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因信称义啊。保罗的这个福音就是指的借着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所以一定是有耶稣，然后一定呢是有永生，是得救啊、这样，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头讲，他从这儿从第18节一直到第3章都是在讲三章二十，好，谢谢，3章20节一直都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在讲人的罪的问题，所以他先从两方面讲，他先讲外邦人，然后回过头去讲
犹太人
、然后呢他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人，对，上帝把所有人都圈在罪之下，所以这基本上的结论，因此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思路啊。然后他就从这开始先开始外邦人，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呢这里讲到说一切的不虔不义的人就是外邦人。不虔是指的什么？
不敬虔。
不敬虔，不敬虔是对上帝， 因为你对上帝没有敬畏或者说不认识，然后呢你必然导致你有什么不义嘛。你不义，这里不义的意思就是不恰当、不合适、不对。那这里不义呢，通常就指的你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那人是不对的。所以呢，对，因为你对上帝不虔，所以呢你就对人怎么样？
不义，
不义。所以这是不虔不义所有的。然后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阻挡真理的人。
嗯。
啊，谁给我们的列在把阻挡这个字英文是用什么呀
？Hold。
什么
？Hold。
拖着。
嗯，
拖着。
扯着。
没有，抓着。
抓着。
Hold 扯着。
抓着你不放，那对了。
嗯。
是那意思吗？
拦着。
拦着，
像拦着，
拦阻挡，
阻挡，
有点像监狱监的那种，
就是那些。实际上这里头呢，应该是压制比较好一点。
压制
比阻挡好一点。那阻挡和压制区别在哪里？这是主要，先别管它的是到底什么意思。阻挡的意思是什么？阻挡的意思，比如说外面有一个人来，不让你进来，我把你推挡在门外嘛，这、就是阻挡。
嗯。
那压制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在屋里嘛，我把他摁在地上，压着，不让他出现，不让他出现，对。所以呢，最重要的一是从外面来，我挡着不要；一是在本来就在里面，但是呢，我硬把你压下去，就当你不存在。所以从这上讲呢，就说这个真理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对吧 ？Truth， 其实上帝就是真理嘛，那真理就是对上帝的认识。
嗯，
那这人呢，他在讲人，所有的人都是这些罪人、不虔不义的人，他们所做的最根本的，可以什么坏事儿、杀人呐、什么烧杀抢掠啊，前两天打欠或者，所有人你可以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恶行来。
嗯，
但是呢，从本质上讲，他都是在压制真理，那些都是结果。那这是保罗一个最重要的，他讲的罪人的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保罗说，是到了第二十节的时候啊，那一会儿再讲。但是呢，就是说这里讲说神的愤怒从天上就显，这里讲神的愤怒显在这些人的身上。
嗯。
然后呢，行不义阻挡真理。那神的愤怒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或者他们不虔不义的关系到底是怎样？
不是应该是不虔不义，所以神的愤怒。
是不虔不义招惹了神的愤怒。
嗯。
可是人不可能不虔不义啊。
嗯，不可能不虔义。
人不可能虔，不可能义。不可能进去。
嗯。所以就是一直有上帝愤怒啊。
对，所以其实人不敬虔，人压制真理，这是神本身是神愤怒的显明。
哦。
假如是一会儿你看到天，
啊、
一会儿你往后面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啊。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人不敬虔，当然是人有责任，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
神故意让他们的。
但是就说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关系在这里头。
上帝就是不要让。
因为上帝对罪人是愤怒的，他一直是这样，他属于一种愤怒的状态。
嗯。
他一直是就是说，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上帝的圣洁使他不可能不对人愤怒，或者上帝的公义使他不可能不对罪人有愤怒，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他的一个本性使然。就是说人不得见我的面，罪人见我的面必然死。为什么？
我怒，
因为你是在我的愤怒之下，我看见你就 我的公义就要彰显。
所以就是一开始亚当夏娃神还没愤怒啊，结果亚当夏娃堕落了，神愤怒，然后大家就一直被愤怒着，然后就因为这愤怒着，我们就压制着你。因果关系是这样的。
从某种你不能怎么说，你这就涉及到你不能把所有的，
可是我觉得以时间轴有点像这样子。
对，你得看清楚，这样上帝的愤怒始终存在，但是上帝的恩典也始终存在。这是马上要讲的第十九节，我们看十九节啊，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然后二十节，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晓得叫人不可知。所以呢，这里讲到先讲压制真理，咱们把神愤怒回头再讲啊。他讲到人，上帝已经将他显明给人了，上帝已经将他自己显明给人了。显明人呢，他借着两件事情来显明给人啊，一个是所造的物，所造的世界，所造的世界井然有序，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你看到第二章的，来看一下第二章。
他这里是讲神把神自己显明给别人，人，还是神把真理？因为之前面他是说压制真理，可是所以这里是讲神显明真理吗？
真理和神和他的永能和神性就应该是一致的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嘛。关于他的永能，关于他的神性，这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吧。你对这个存在的认知就是对真理的认知嘛。而且呢，他说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神里，就是说上帝，你看英文是不是还有 evidence 这个词？
No, manifest.
Manifest.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认知，这个证据就显给你了，就是说，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其实人人都知道有神，人人都知道有神在心里头。然后呢，这个上帝第一，然后在第二章他讲到给人有良心嘛，我就简单提一下。所以上帝其实给人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将他自己显明出来，然后给人以什么智慧，对不对？使人能够认识他。使人能够看到他所创造的一切怎么样，产生一种某种的敬畏感。比如说，当你在那个看到大瀑布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反应嘛？
对呀，
好伟大，是不是？
嗯。
但是你虽然不认识上帝，咱们假设那些就算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会有一种好伟大、好壮观的感觉，很大，人很渺小的感觉。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给人特有的。狗就不会，对不对？狗，哎呀，它声音很吵，哎呦，我很害怕。它不会产生，就是说那种产生那种雄伟的那种状态，或者看到很壮观的日出。
A W E 的啊。
哦什么？
啊什么的啊？
哈哈哈
真是敬畏的那个啦，你们英文。
还以为你在学狗叫。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就是说上帝他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他所创造的世界，并且给人以智慧，让人能看见他创造他的东西，能够怎么联想到背后的创造。第二呢，给人以良心，其实人知道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连小孩子都知道。就很多时候小孩子他说假话，他知道是不对的，然后他做一些事情，他知道是不对，他偷偷的做点事情，他是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他还要做。所以这是上帝放在人的里面的两个东西。是放在，这是什么？这是上帝什么？这是上帝恩典，这是上帝普遍的恩典。所以你看到，我们看到上帝其实给人有普遍的恩典，虽然人在上帝的愤怒当中，但是呢，是人不管谁。所有的人依然什么在上帝普遍的念头，就是像耶稣讲，他说他让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 对不对？
是，
这些在普遍，然后还有普遍一点的上帝，就是说上帝他用这两个东西来限制什么？限制人恶行的发展。
嗯，
就是说你到后面二十四节他就开始任凭，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其实在作为上帝，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没有完全的绝对的任凭人按照自己的罪行行，因为若是那样的话，那人恐怕都已经
挂了，
对，已经不存在了，原子弹早爆了多少次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上帝，你看，可以看到上帝他有很对任何人他有普遍的恩典，一个是这个，另一方面呢，上帝他在人间设立政权，对不对？设立权柄，所以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什么，出于神的。他设立这个统治者，设立统治者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保罗讲的，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要什么？他要赏善罚恶，或者说他需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你不能随便杀人，你看中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也没有世界，但是怎么样，可以随便杀人？不可以。杀人什么？偿命。所以这些都是，其实你看这种不能杀人这种东西，其实在任何的普遍的文化里头都有，甭管他有没有接触福音，在什么地方，其他地方都有，所谓稍微文明一点的，这都是上帝他的一个最普遍的，这是上帝的一个普遍的恩典。另外上帝还给人一什么普遍的恩典呢？就设立家庭嘛，对不对？你就是即便不信上帝的人，小孩子也可以享受到一个最基本的爱嘛。当然现在这个魔鬼要破坏家庭，那另外一回事，但是从普遍意义上讲，上帝设立了家庭，设立家庭以后呢，其实给人有一个相对安稳的这样一个环境在里头，来限制人的这个罪性的发展啊。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要限制人的这种罪性，不让你完完全全的按你的意思来，因为要是完完全全按你的意思来就不得了了哈。
我插个话，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他说哥伦比亚，应该是南美那个哥伦比亚，他说就三个男人组成一个家庭，然后法院允许，就是全球第一个群婚的案例。三个男人就组成一家庭，要被认为合法。我觉得，对，人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搞，就是对。
所以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这里就是说，他在这里他就讲，就是说人心他知道，人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上帝让你知道。但是呢，怎么样呢？人虽然知道，却怎么样？不荣耀他，却抵挡他，却压制自己心里这个声音。人不断的压制自己心里面的声音，不管你做任何事，做任何坏事也好，你总是我们讲话要昧着良心去做嘛，对不对？所以人就越来越昧着良心做的话，就越来越对良心就越来越麻木嘛。所以当越来越麻木了，你就会面对问题，这是人的罪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这里保罗讲的是，这是上帝他将他自己显明出来，然后呢，上帝给人有普遍的这个恩典在里头，然后你这个上帝的神性呢是可以知道，人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呢，这是神的恩典的一面，对不对？但是人怎么样？上帝给人有基本的恩典，我给你设立良心，我给你理智，对不对？让你能够认识我，结果你怎么样？你用我所给你的东西怎么样来抵挡我？你每次你压制真理，你每次你昧着良心，你不是昧着你自己良心，那是上帝给你的良心，所以你是直接在对上帝，你是直接在抵挡上帝，对，就是直接挑战上帝，对吧？你看见这个宇宙这么井然有序，这么伟大，生命这么复杂，你用上帝给你的智慧，偏偏需要发展进化论，
对，
他是用上帝给你的智慧做的，对吧？所以你看到人用上帝给他的智慧来抵挡他，那上帝会没反应吗？
神的愤怒
显在这些人身上，所以 他越是抵挡怎么样，越显明上帝怎么样，对他越是愤怒的。
嗯，
因为你的怜，你越是抵挡真理的人，越是作恶的人，就说明上帝在他身上怜悯就少。你越抵挡上帝，就越就当然了。如果是你是他拣选的，另外的那另说。他可以忍耐你。像我没信主以前，上帝忍耐我们各种各样的，怎么讲呢？各种各样的罪行。
可是你说这里上帝的愤怒表，就是。表现是什么？
上帝的愤怒
就是
表现在人的身上，
在人抵挡神，
就是不敬虔，就是不敬虔。换句话说，人可以敬虔，绝对是恩典。若是没有恩典，你是不可能敬虔的。
嗯，
这就是恩典，就是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上帝不可能愤怒，就是说。简单几个例子，就是说，当然了，比如说我看到同性恋啊，男同性恋，我受不了，我就是有这种恶心的感觉。女的还好点啊，可能因为我是男的原因，但是我看男同性恋，我就会产生某种反应，对吧？一定会产生某种反应，这你怎么说服我也没有用。其实上帝见到罪人是一样的，上帝见到罪人他一定会有反应，这是他的本性。就跟怎么说，你见到好吃的一定流哈喇子，当然这么说不太对上帝不太敬，但不是这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见好吃你一定要想去吃嘛，这是一种反应。上帝的公义是他的本性嘛，他这种本性，他看到罪的时候，看到不义的时候，他就是要愤怒，他不可能不愤怒，因为这是他本性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这是没有什么，只是上帝怎么样后要上帝要在一定程度上要忍受他的愤怒，要收入他的愤怒，不发到你的这些人的身上，但是呢，上帝的愤怒在呢，上帝愤怒在，他就不，我不把你击杀死了就不错，对不对？那我不理你总是可以的吧，或者说少理你总是可以的吧，所以你少理你就完了。
嗯，因为我觉得好像可能最就是也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个不对的观念，说上帝的愤怒会显现在灾害中。
这个是就是说在所有的灾害，包括疾病，包括癌症，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咒诅的结果。
可是不是上帝彰显愤怒的方式。
也是上帝彰显愤怒的方式，只不过是已经彰显了。
所以这一
但是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对，我的意思。
也不是，比如说你在某一次的
普遍愤怒。
对，因为死的不光是你，在任何一个一次地震，不可能没有基督徒嘛。
嗯。
如果在一个有基督徒的国家，不是在那，
是
不可能没有基督徒嘛。
是。
这就我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咒诅在呢，基督徒也会得癌症，那是一样的嘛。
对。
对吧？
可是这个跟这边讲的那个愤怒是不太一样的，就是疾病跟什么东西算是
一样。但是呢，跟这里显得不一样，它不是
ungodliness 跟 unrighteousness，
对，不是显在不虔不义的人
身上。对，我的意思是这个，
是这样。但是呢，只是说上帝他的愤怒地和人，因为罪的原因，上帝咒诅了这个人嘛，人的寿命有限，人会有疾病，人会有这个那，这些都是有的，这些咒诅都在，
普遍咒诅。
对，普遍咒诅，从亚当开始就咒诅嘛，
嗯，
对吧？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得活嘛，从那时候就开始有了，这个咒诅一直在，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包括你信上帝的人都一样的，对吧？包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会饿嘛，当然他可能亚当也会饿，所以这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会怎么讲呢？他会疲劳，这些可能亚当你不一定会有疲劳的感觉嘛。总而言之，就是说他显示出他有某种人的这种软弱在里头， 显示出有人的这种极限在里头，他会，这些都是本身都是在上帝咒诅的里面嘛，要不然他为什么会去面对魔鬼的试探呢？对不对？
嗯
嗯，
所以这一切都在都是这样，但这里的愤怒它是指的说
不理人的愤怒。
他说对，他说人压抑真理，人不敬钱不义，这本身是上帝愤怒的一个显明。这件事情本身是就是上帝愤怒的显示出来了，愤怒本来就在，一直在，然后呢显在一些人身上就是不钱不义。
嗯
嗯，
当然显在基督的身上呢就是爱嘛，对吧？对于上帝，就是说对于上帝所爱的人，或者上帝没有愤怒的人，显出来，他一定是，或者一个蒙神所爱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又虔又义的人嘛，就把人分开了嘛。所以，但上帝愤怒对这些人的愤怒什么？转嫁到谁的身上了？转嫁到基督的身上了，转到耶稣的身上了。所以对你的所有的罪行的愤怒都转嫁了，然后呢，才显出来对你爱的一方面。好，然后呢，这个第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然后呢，他们心思就变得昏暗，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说当你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有神，你压制真理的结果呢，你就想不明白了。
嗯，
你就这只想不明白，愚蠢愚拙愚蠢不是指的说你，而是指对神的认识来讲，而不是指一般的说这个人就变傻了。那你看很多那些人他们很聪明嘛。
嗯，
然后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和走兽和昆虫的样式。所以这就是偶像。人不认识神，人压制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这种真理的，就是说对真神的认识，反过来怎么样？
上神。
对，反过来造成，说明什么？他还是需要神嘛。
嗯，
说明他还是需要神。所以你需要神这一点上，你怎么讲呢？就是你就是代替嘛，就是你当，就是说你心里头有一个声音说，哦，有上帝，你需要上帝，但是怎么样，你压制他，不认识他，然后怎么样，你就找一个来替他嘛。所以这也是压制真理，你压制你的，你看我现在有，我也认识，我也知道，我拜佛嘛，你怎么把真神的那个真理给怎么样给压住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这里讲的，所以那些偶像，他们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偶像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这是人的本性，这是人和上帝造人和他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属性，人理属于上帝，人要敬拜上帝，这种这时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种本性，这种本性呢，在你里面，你压着它的结果，你就什么替代，说就自己造偶像。好，
有宗教的还比较，就是他们的偶像就可以看到嘛。那说无神论者的，
无神论者也偶像，
自己
本尊呢、啊？
就自己、
嗯，他们叫本尊，我信本尊，
本尊
管其他哥，
第二个，
啊，你信什么？我信本尊，
本尊
那我以前也一样，我也是这样，
嗯，
就信自己。这大陆的人比较。其实大陆人不相信共产主义，也不拜佛，拜佛全是怎么有求，就是就你看像我弟弟就拜佛，不是他瞎拜，一到什么逢年过节乱拜，然后我跟他传福音了，他就给我来一句，人不是猴子变的吗？你说他到底信，你信佛你还是信进化了？你就说完全处于昏暗，就昏暗的无知心都昏暗的状态，混乱
混
乱，
思想混杂，
他整个全部是乱乱套，然后是而且明显的这种很愚蠢，不能够就是说自己不能够 consistent 什么，不能够理顺的情况下吧，他一点都不觉得，他觉得很顺，很对，很天经地义
啊。好，
这就是他无知心变黑暗了，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人，就是人犯罪，人犯罪的根本是压制真理，压制你心里良心的声音，压制上帝在你里面的这个声音在里头。因为人知道有一个上帝，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我自己也是嘛，我这唐山地震的时候，我们北京晃得很厉害了。那时候我那时候我反正是不大不小，然后呢吓了，然后那个他那晃时间你就觉得特长，怎么老不停啊，怎么老不停、啊、最后就怎么老天爷快来救我，老天爷，你看你还是要去，你到那种那种状况，绝望的状况，你还是要去抓那个东西，你知道你都压制那个东西没了吧，理性没了吧，然后就开始要去抓那个东西。所以这是人都知道的。所以偶像，这是偶像，就是说假神，就自己造人造一个假神，其实就是他自己。所以所有的偶像假神都是，其实都是自己。其实你现在佛教也是一样的，什么这个那，其实就自己。因为佛教他们这些本身，佛教最开始是哲学嘛，根本就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然后到最后变成精灵什么邪灵什么都出来了，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这种精灵，这种什么叫精灵崇拜，就是拜邪灵，就变成拜邪灵。但是呢，你其实你看那些拜邪灵的人，他最终拜的是自己嘛，
嗯，
对吧？你给我做这件事情，哎呀，我来给你什么什么烧香，我来给你烧什么什么东西，哎，你不灵，我就换了，对吧？这个最终是咱俩之间是你是交换嘛？交换的结果是什么？你得听我的嘛，对吧？我来拜你是一种交换，你不就想让我拜吗？我可以拜你，但是你得听我的，按照我的意思办。所以这是偶像崇拜的一个特点。但是偶像崇拜里头有两种啊，一种是这种，就是假神，就是自己造一个假神，压制自己心里。还有一种叫金牛犊啊，上以前我讲过，上次没讲清楚。金牛犊是怎么样？金牛犊不太一样，虽然很类似，但是不太一样。金牛犊是显然是上帝的选民嘛，是以色列人拜嘛，对吧？以色列人拜呢，他把金牛犊，他说什么？他说金牛犊是耶和华的。
嗯，
所以对啊，他说这是领你们埃出埃及的吗？所以他就是这是一个特点。所以一种偶像崇拜是什么？把假神当真神吧，这是这种偶像嘛，他造嘛，他当神吧。还有一种什么呀？把真神当假神吧，对吧？明明是耶和华是真神，但是呢，我偏说你是牛犊。所以这是把真神当假神吧。所以这两种都是一样的，最后都对吧？金牛犊那个没什么好下场了。但是以色列人直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才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成功神学也算是金牛犊的一种
呀？肯定是金牛犊啊。
那
金牛犊还是干脆就是偶像。
对，那这样子的话，他可是成功神学好像还没有被画在异端，对对对，我这是我的疑问了，就是
很多金牛犊都没画在异端，就像以色列那个金牛犊，它一直混杂在以色列当中，
嗯，
他们一方面也拜，他们一方面也正就是说，就是说你不必去耶路撒冷，就在这儿方便嘛，很远干啥呀？金牛犊跟那个是一样的，跟那个圣殿是里头那个是一样的。
对，那我觉得这样更麻烦，因为异端你就可以很明确说这个是异端，
对，
它不是完全就
这就是，就越来越
你就说它又不算是异端，可是你也对啊，虽然说得救不能
光是成功神学，还很多，其实很多，
嗯，
总而言之就是你这要小心呗，最重要的是我们信的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到底信的是什么？你要信那个上帝，他自己启示的上帝，
嗯，
他自我启示的那个上帝，不要把他当做你想象的上帝。好，这后面这就比较简单了。然后，但是你注意看到，他就是所以神就什么呀？任凭他们， 然后一连用了三个任凭，一连用了三个任凭，然后就第二十九节把所有的这个，
我们好像还没读到呢，
罪都这还没读呢是吧？读一下，
读到二十，
周林开始
十三、二十四，
所以神任凭他们
逞着
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该谁该我了？
嗯，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不恨，
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这里头就开始神，他就用了任凭。那神就任凭，神就任凭在主要在二十八节嘛，是吧？为什么神会任凭他们？
故意不认识。
对，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就是前面他讲的，人是故意不认识，所有的人不认识神是故意的。那你说很多人就说我没故意啊，我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这样讲？
会
啊，会啊，不会，会还是不会？
会
会
会啊，
不知者无罪。
对，不知者无罪，这是常常很多人是这样说的。但是呢，罗马书这一段经文呢，就把他的这不知者无罪，对。不知者无罪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你知道。
无可推诿。
所以你无可推诿嘛。所以这神就开始任凭。所以当神其实神的任凭，神的愤怒，其实在很多程度上就显出他的任凭了。所谓任凭就是不理你，就是没有怜悯，对吧？比如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然后我要任凭谁就任凭谁，有这句话吗？好像。所以其实我要任凭谁，就可以把它变成否定式，我要不怜悯谁就不怜悯谁。所以呢，神任凭就是这能本身是不是上帝愤怒啊？是吧？当然也有恩典，因为至少没把你们都击杀死了，还给你。为什么？你看第二章到时候就明白了，何老师回头再讲吧。所以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样是人当是当死的，然而他们还不但自己还想别人行，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些人啊，当他们任凭神任凭他们的时候，就开始什么污秽的事就出现了，对不对？自己玷污自己的身体，这就可以当时是淫乱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性混乱了，同性混性别混乱，对不对？所以这两点他都显出来。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当这些人。就是说比如说同性恋的问题，同性人本身的这些人的问题，他们这样做这样犯罪或这样行恶本身是蛮可怜的，越是恶越是那什么，越是这样去，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事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为什么他偏要三个男的在一起，对吧？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啊？
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为什么他们要去打破这一切呢？
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第一是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任凭他们。
嗯。
为什么是任凭他们？因为他们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说的哈，就是说，其实他们心里知道，他们做的是大恶。
嗯。
他良心上知道他大恶，但他是压嘛，压，然后他怎么压制呢？他就要从这一层外面找到证据来证明他是对的。你为什么需要证明是对的？对吧？就证明你觉得不对嘛。那一男一女的婚姻，谁没事说我们一男一女，就是对？谁这么讲啊？没有人去讲，也没人去争取，这时候好像非得什么这个一男一女有什么可自豪的？没有嘛，就应该的嘛，对不对？天经地义的。他不会去千方百计找理由来说明我你看我多好，我娶个老婆女的，他说我多好，我娶个老婆
是女的，
是吧？没有人讲这种话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他们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罪人，他们都是这样。他就说他实际上用这种方法怎么样，在压制自己那个良心的声音。你越压制呢，那上帝就越任凭你去压做这些事情。你越做这些事情呢，你就越良心不安，你就越压制。所以本质上来讲，这些所有作恶的人，他们是可怜的，他们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们没有在上帝的怜悯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者说上帝的怜悯没有临到他们，所以犯罪本身是，尤其是犯那种很恶的这种恶的罪，他们为什么还喜欢别人去做啊？一样啊，他会为了得到良心的平安嘛。越做越多，人越多，说明什么？说明正确的可能性越多，这都是人的思维嘛。
嗯。
然后人喜欢，就是说他从中他可以获得什么安全感、合理感，对不对？你为什么需要这些来合理感？
可是话说是这样没错。可是像现在也有很多 case。就是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很懂其他东西。你说他们假如五六岁，他们真的懂世界多少？不懂。可是他们就会真的觉得说他们生错性别，对这件事情。
就是说，就是退一万步讲，就是同性恋，不是用退一万步，就是同性恋是天生的吗？有天生的吗？
可能
我相信会有的，也一点都不奇怪，和癌症一样嘛。对不对？和癌症一样嘛，和这些苦难灾难一样嘛，对不对？只是说这些东西临到这些人身上，这些人比较可怜就是了嘛，对吧？但是呢，这不能说明什么，这不能说明，并不能给因此就说合理化。当然了，我这些人确实是需要帮助，你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你要怎么帮助他？不是说你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来帮助他，就很简单，你吸毒嘛。你吸毒，你怎么帮助他？给他买毒品吗？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些人他们需要上帝的救恩嘛，他需要认识上帝，需要认识到自己这么虽然是天生的，天生的多了，天生的不好的东西多了，对吧？什么唐氏什么唐氏症啊，小孩先天不足啊。你这不都很不好吗？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他们，你需要认识上帝，然后靠上帝的帮助，靠上帝的帮助，人一直活着。就像有一个人做做见证，他没有变，他就是叫侯什么做见证，一华人，他就是他走一大圈，然后闹什么又贩毒又什么，然后同性恋，然后他就是，然后呢，他信了耶稣，他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并没有改变。我的这个，我并没有改变我这种倾向，这种所谓的性取向，说神没有给我改变，但是说我必须得什么？他说我必须得靠着耶稣每天胜过这个试探，是吧？这也是给上帝做见证嘛，对不对？同样，人家是同性，也是天生的，人家靠神就没有吗？所以你也还是无可推诿啊，对不对？
但是像这些天生的话，是不是说神的愤怒就放在他们家族或父母的身上，所以就让他们生出这些天生的？
就说神的这种愤怒都落在谁身上，这是奥秘，没有原因的。 就像那个耶稣讲的很清楚嘛，那十八个人被砸在加利利，十八个人在路加福音里，加利利十八个人被砸在什么什么砸死了嘛。然后那些人说那些问他到底是他们父母的罪啊，还是谁的罪导致他们被砸死吗？耶稣说的很清楚，不是他们的罪，就说你们不悔改，跟他们一样。换句话说，你没被砸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们要赶紧悔改，不然的话都要像他们一样，你只是多活几年而已嘛，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嘛。这是那路加福音那一段讲的非常清楚，关于灾难的这个讲法非常清楚。某一个灾难落到某人身上，上帝就是这样，上帝给一个人多少寿命，那就给你多少寿命。有些人就是很短命，这是上帝他愿意怎么给，怎么给，给谁，这是上帝的奥秘，对不对？但是呢，你不管是谁，你只要你不肯悔改，你不认识耶稣，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这对，这是同性恋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啊，同性恋发现了基因了什么什么什么，那怎么样，你癌症不是也是基因吗，对不对？其实可能罪性都是基因的。对吧？所以你能怎么样？因此就有些人可能他有些强奸犯可能就有某种基因的这种暴力强奸，这种他就有某种基因的先天因素在里头，又怎么样？
或是喝酒容易酗酒，
容易酗酒，对，
基因，
这些基什么就合理了。那你要承认只要是基因就合理的话，实际上你在某种程度上你不承认上帝嘛。你不承认上帝，只要是先天的，这个先天的不是来自于上帝的，都会某种程度受这种影响。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十分清楚，就是这样。
只要是先天的，那我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就是不用负责。
那罪是先天的，你也不用负责。
对啊，其实就是会走到这样的极端。
对，
用这种说法来推脱。
对，用这种说法来推脱。
会
的。对，再多他就怪到上帝身上嘛，是你给我的嘛。是你的愤怒嘛，对不对？对吧？是你的任凭嘛。
你的任凭。
对不对？但是上帝不能这么说，上帝说你第一你有没有智慧？有，对吧？我给你智慧，你去干什么了？结果你发展了无神论，对不对？结果你发展了什么哲学？是用什么发展的？第二一个有良心，是吧？你做任何一件错事情、不对的事情、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你心里知道，这是我的给你的恩典，对不对？那你怎么样？你压制吗？你昧良心吗？你昧良心做事吗？你还是无可推，所以没有救嘛。这最根本的事情没有。人没有上帝的救恩，这就是为什么要福音。那保罗讲了半天，他不就是为了讲为什么需要福音？
不过说到同性恋这个事情，我就之前 realize 一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即使是两个女生或者是两个男生，你假如是两个女生的话，其中一个一定还是比较 man， 你假如是两个男生的话，其中一个还是比较娘，所以他们还是即使是两个是相同性别的，他们还是会有一个偏女生偏男生的角色，还是会这样子分出来，所以就觉得说
其实一样，不光是同性恋了，你说异性淫乱也是一样的嘛，在上帝眼里一样是愤怒。对，但是就是说，那很多人讲啊，那既然你们怎么不谴责异性？我不是说的是要爱这些人，但是爱他们的方式不是说是认同你，说你做的对，是吧？但很多人讲啊，你现在教会其实对那种对这种未婚先孕什么的很宽松，就对同性恋不宽松。那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教会这么做，那是因为比较容易分辨嘛，比较容易他觉得比较圣经讲的比较清楚。其实圣经对这个异性的这种淫乱也讲的非常清楚嘛。但是你其实一样，你不坚持嘛，就一样，其实结果是一样。但是就是说。老实讲，那你必须承认，就是说， 有一点你必须承认，就是这种事情，这种罪行是社会败坏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败坏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换句话说是上帝愤怒积蓄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就会后面就会讲到。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诅咒呢，譬如说神对这人的罪恶然后诅咒他的几十代人都是这样子，
就是恨我的，恨我的，怎么样追讨他的罪三到四代，对不对？爱我的，我要发慈爱直到千代，对，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说上帝他要承受的一个你要承受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你别忘记还是有恩典，聚集到某个人身上还是有。你可能你比如说，那个路德，他是被咒诅的吧？摩押人是被咒诅的，有不可进耶和华的殿，对不对？摩押人你与上帝没有关系，不许进这个殿，也不许什么为他们谋好处，不许跟他们来往。但路德怎么样？摩押人啊，对不对？基督的祖先，你怎么他你对一到具体到某个人他还是有恩典在身在那个在人的身上，就是你从头到尾都是信，你关键你要信，你就是被咒诅，你凭着信心在咒诅里的生活也一样的，对吧？所以你没有什么怎么讲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啊，我是被咒诅的，所以我就应该这样的，没有这样说。
因为先知书我忘了在哪里，但他就说我之前会把咒诅延到后代，但现在不会了。然后你记不记得那段经文？
我真不记得这段经文。
他说就说有这什么？
不是先知吧？
啊，在哪里？在
旧约
的文。他说父亲吃了葡萄，然后儿子牙到酸了，对不对？
对。
可是现在不会了。对。他说现在不会了，这个诅咒就知道谁做了坏事就是谁，不会再祸延到子孙了。
那你需要找出这段经文来。
有那一段经文
绝对有，
在哪里？我因为我就我想，哎，对，
其实是有，但是就是说你得看他的环，他讲的是环境，比如他讲到某件是民事，就是说民事条例里头，那和实界不能相比的。
我记得，对，子不担负，就是说类似，就是很，是那
种明确。就是说负债，比如说杀人，你要偿命。那是另一回事。
不是跟那个诫命没有关系啊，但我想
每个人都是分开的。
耶利Jeremiah 31:19。
对啊，先知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31:19。
得复兴啊，对，谈复兴那边。然后他说他要做新事，对，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
二九，
三一二十九。
他说那些日子都指的是日子将到，
对啊，
都是指新约的时候，都是指的，
然后与下面就是与民立新约，
对，这都是指新约的时候，那都是指的是上帝的显明，都是指的基督徒，都是指的听福音的人，就是那些日子将到日子当中，都是指的，这就是应许嘛，应许的福音就是在这儿的嘛，又找了一段，
凡吃酸葡萄，
对吧？这就指的是我们在基督里头确实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对吧？
对，
我们父辈都是被咒诅的。不，我这只是在这里讲，从来没有人这么讲，我也不跟别人讲，我就想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陆啊，从1900年到1976年就没过一天好日子？我一算，差不多三四代人。
79年，
76年吧，一共76年。为什么？熬什么？
不是
，A W E。
1900年发生什么了？
1906年发生什么事？义和团杀了一堆基督徒跟传教士，
杀了大批的基督徒，不是一批，就是说传教士大概有二三百，
然后
西方
信徒
本身信徒是上万，
上万，
哇，
对吧？虽然我想中国那时候文化嘛，他那时候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但是所有人其实都认了。
对，但是00年，然后02、03，弥陀生、王明道他们就出生了。
对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件事发生之后，隔2、3年，那几个人都出生了。
但是你看，就没有好日子过嘛。就不是上次也讲到，为什么这蒋介石就打不过呢？这不就在咒诅当中吗？
确实是基督徒，名义上的基督徒。
对，但是毛泽东出来，他就是兴起来就是整人的嘛。你看他没做出一件好事嘛。就是开始整人嘛，杀人嘛，整老百姓嘛。
嗯，
当然这个不是正解哈，
嗯，
就千万不能跟他自己乱解，这是我心里的琢磨。哎呀，这个时间算算还真是有点吓人嘞。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恩典嘛，看是不是？就算是在这76年里头，还是有很多恩典，还是有很多人在里头嘛，还是有很多基督徒出现。
嗯，
但整体而言，他那个大命运就在那儿没招了。当然这就是纯粹瞎扯，纯粹走题。好，那第一章就讲完了。